然后用那个旧的习气，坏的习气，坏的习惯不改，永远不能开，新的习惯建立不进来，所以不能开。过去错误的这个生活习惯，讲话的习惯，我没有改，我然后锁在这个死胡同里头，那我就不可能把我的心拉开。我一直觉得我一定要有男孩我才有人祭拜我，我这件事情不能够把它打开，那么我就永远没有看出来，其实有几个女儿实在是很好，她看不出来，她也看不出来说她生活活在福中啊，那一份幸福她看不出来，是就是这个意思，她就不可能是与我们真正的如来。所以你应该知道了，所以苏东坡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位居士啊，牺牲尽是广长舍，三舍无非清净身，他是这么说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夜来八万数千计，他是如何举世人，你该完全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批评苏东坡，不，苏东坡说真的也不简单呢，被贬到南海，对不对？他也没有自杀，你知道吗？他还能写诗，还能写词，你说对不对？他还能如此自持，不简单呐，是不是？我觉得，而且随时随地也有惹杀身，不是只有贬而已啊，是随时随地要找一个问题啊，可以把他剁掉他的头的，但他还能够自在啊。哎，这件事情是我们有时候在研究一个人的功力的时候看不到的，我们没有留意，我们即使他的功力很够，他能承载得了，但别人不见得承载得了。连要走的时候啊，皇帝还派一个人说去看看他走的时候带些什么，他穿着什么衣服，有没有穿朝服。他真的穿了朝服，里头穿了一件海青，然后外头穿的是朝服，无懈可击啊。人家问他手上带什么，手上带了一份阿弥陀佛的佛像。人家问他这是什么，他把它拿下来一看，是阿弥陀佛的佛像，然后告诉他此生西方工具也，这就是我要生西方的工具。工具是什么？工具就是护照了。你把它翻成现在说护照是最好了，证明不就是护照吗？你要往生极乐净土，要多念佛，多看他阿弥陀佛的佛像，就是你懂得去勤领护照。你不勤领护照，那你没有办法，是不是？好了，苏东坡，你看，为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你去试试看吧。你日常生活当中，即使人来迎往的事情，你可以活得高高兴兴的。你不活，你只要看到一个人就讨厌，你看到一个人就挑剔人家，看人家眉毛细一点点，嫌人家眉毛细。他眉毛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一会儿嫌人家啊这个话多，一会儿嫌人家话少，那到底多少才刚好？是不是？你的心打不开来了，是不是？一直都给他屌的，没办法，所以就是无情为你说法。你现在看不到无情对你说法了，开示，是不是？佛能示一切众生，那么。这些站起来就走掉了那些人，那么佛后来没有制止他的这一批人，他们就认为你在讲那些东西都是次等货了，不是真实的啦，所以他就以为只有这个才是真的，是一样的。他有开他有示，可是有示以后呢，你把好几个示放在一起，是不是？那你就会悟，是不是？悟是什么？悟是我从那里得到一个更深的体会，我体会到各这中间更精密的关系。我刚刚讲的所谓的观念系统理论，你会越来越精细。所以你听了佛法听一段时间以后，我一讲你很快就会知道，因为刚进来你要听这佛法你不容易。 慢慢的你会觉得一听就懂，原因是因为你的观念慢慢越来也跟着越来越丰富化，也越精密化了。那个时候呢，你的悟力呢也跟着会越来越好。是不见得能悟啊，所以八万四千计不知将来怎么样举世人，那个世呢也是这个世的意思啊。啊，我怎么举世人呢？世人自己要接受这个世才行呢。啊，接受就必须心能开啊。啊，那这个是这个悟的部分了。我慢慢的有了悟了，悟了以后呢，那就入于法，它越来越丰富了以后，自己就是一位觉者，入于佛境，佛的境界，它越来越丰富化了。所以我们的越来越丰富化，到最后佛的十号正遍之明行直善事世间解啊，佛世尊天人师，这任何一个名号，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这几个名号其实是一而二的，就是正遍之明行足，正遍之也是明行足，明行足正遍之，那当然也就是天人师，是不是？所以佛的十号最后是佛世尊，佛是觉者，世尊是世间最尊贵的。他所讲的就是开示悟入这四个范畴。我有一次呢，到这个花莲呢、啊，那么到这个慈济，他们办老师佛学研习，我去常常去。那么正言法师就说，这一次讲，请郑老师讲《妙法莲华经》与教学。这个《妙法莲华经》跟教育老师的关系，我说太好了，所以这本书根本就前面开始就是在讲，前面都是教育的，所以我提了几个重点，这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开、示、悟、入，这是其中一个重点。你教育自己的子女，你看着办，你每天回来都问他，你数学考好了没有？哎，请问啊，你今天英文考几分？哎，那你最后，你那个童子军后来有没有选上？你看起来好像很关心这个小孩子，对不对？但是这个小孩子被你讲好几个，这个几分，这个有没有选上？到最后，这小孩子会怎么样？封闭起来，被什么封闭？被你这个强烈的关心给封闭了。我们以为这就是最关心自己子女的方法。我认为最关心子女的方法也并不是说不问这些，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家庭必须培养一个家庭人与人之间可以互动的很好的气氛跟空间，彼此之间可以把话匣子打开，而不是你问他考几分，他告诉你我考30分，你说麦克巴宾啊，对不对？那完了，这个沟通全完了，这个心是没有开的。那心开的是什么？心开的是开开心心的呀。吃饭的时候，小孩子叫起来了啊，老爸，糟了，我数学完了，怎么样？考几分嘛？哎，考不及格，几分？50几，50几算什么？我以前考40几，人本来就起起落落的，我看只有我们家在比低分的，不是在比高分的。那当然，我们也鼓励小孩子用功了，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家庭里头要保持一点情趣，家庭里头保存一点其他的空间，那你自然你要去过问小孩子的功课的时候，小孩子不会过程压力，因为他有很大的空间。如果你没有那个很大的一个空间，你只剩下留下几个管子，就像埋那个做水管或者是买电讯的管子，你一共只有买8个管子，一个是国文，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数学，一个是理化，糟糕了，这几个管子刚才呢，3个管子它可以在那边呢，就是你没有打开来，空间要宽，夫妻的生活， 人的生活的空间都是跟这个有关。你说你只有在家里，我是家庭主妇，好，你在家庭主妇，那你还做什么？那没有，我就在家里。我的意思并不是鼓励你做五卡告马戏街照，就是台语这么说了啊，就是到处跑啊，这样子。我意思并不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没有去参加一些活动，你没有去参加一些进修，你在家里到最后会闷，又会慌。我看到好多妇女呢，是生了小孩以后就把工作辞掉，那就专心养小孩。等到小孩子养大一点了以后，他也出问题了。为什么出问题呢？他不晓得要做什么啊，所以开始了。其实你小孩子养大了以后，你就开始要去规划，做一点进修，参加一点活动，那么做一点义工啊，那么你的心量慢慢就开阔起来。所以这一段你了解了以后就很简单，以后他所要说的通通都是这些东西。你看过去佛在无量劫啊所讲的，无量劫诸佛所谈的啊，所以无量无数方便，无量无数方便是什么？就是你能够从那十个如配合上这个历程，你就可以打开无数无量的方便，你也可以形成种种的因缘，种种的言辞来开始来跟人沟通，来解决问题，用各种不同的判断。所以无论是过去的也好，或是未来的也好，或者是现在的也好，通通都是如此。所以你看到26页第四行，舍利弗啊，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佛之知见述众生故，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是，就是这个道理啊，他就是要让你真正的去从开始让你去悟入到佛的知见。佛的知见是什么？是醒觉的知见，我所知的以及我所出去的种种的见地，这东西都是如此的清醒的。那么他还特别加这一段，他说舍利弗，我今已复如是，我今天也是一样，知道诸众生有种种欲，身心所住，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皮意言辞方便力而为说法。是不是众生的因缘都不相同，众生的这个他随其他的本性，以种种因缘，以种种的皮意，种种的言辞，用这个方便力来为他说法，所以不是死的。好了，我在这里愿意再说一件事情。我们同修这样来告诉我，他说：“老师啊，我听了你那卷《父母之爱》的录音带。”我说：“那很好啊，我听了好多次。”我说：“是啊，很好啊，可是我现在感觉到，我越来越觉得我教法错了。”我说：“那你就改啊，不，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没有来不及的呀。”那父母之爱所讲的也只是给你做参考的，那个是我讲的，你自己也可以讲，但是你要讲的要你醒觉，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醒觉从开示悟入去教你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抄现成的东西，现成的东西只是帮助你打开那个视野，帮助你打开去接近那个主题，帮助你打开去可以领悟。你回去以后碰到你自己的小孩子，有你自己的家庭，有你自己的客厅，有你自己小孩子的长的样子，通通都不一样。我相信你不能够把我的东西完全照抄抄过去的。就如同有一个老师听我讲完了很好以后，他还说来我们数学可以用抄，一开始就用抄可以吗？我一样会抄出问题的。是啊，所以 我们知道人是时时刻刻都是用很活泼的东西去做的，那么佛呢又跟舍利佛说，他不止如此，他说我们呢、啊、我们活在五浊的恶世里头，所谓的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如是舍利佛，劫浊乱世，众生垢重，坑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就是因为有这些种种的执着，有这些五浊，所以你要怎么样？要以善巧，要以方便的方式，你去说法才会得到那个效果的，否则你就得不到那效果。你如果所教的都是用教阿罗汉的方式去教的话，那就不可能度化一切世间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到，它为什么叫做圆教？它可以到人间的没有任何种姓，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五浊恶世的人间通通是用佛法，而佛法都可以，这里面的这里的众生通通都可以得度，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做这一点说明的。那么佛呢给他做了这一段说明以后，就有一段很长的重诵，这一段重诵呢，那么我们就留给各位自己慢慢的去研究，你知道了这个道理，所以这一品你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妙法莲华经》的第三品呢，是譬喻品。其实这一品最重要的呢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那一份比喻。在《妙法莲华经》的比喻呢，它就是佛很善于做比喻，很善于说一个故事给大家来这个让每一个人能够旁敲侧击去掌握它。比喻性的一种教化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生动啊，帮助你去做更开阔的思想。但是叙述性的一条一条的教化，它有它的好处，它的好处是一点一点掌握的清楚。不过比喻性的教化容易失仪，我们掌握不到重点，而条理的一条条的教化会导致我们脑筋死掉。我们的学校的教育在考高中说大部分题目都是一条一条的啊，最近都在改正考试的题目，说要有更多的啊，这个比较有创意，也是要帮助人能够真正去思考。那么皮玉品这一品呢，那么因为现在舍利佛他已经非常高兴了，他今天呢听到了啊，这个佛呢讲到说是善巧，讲到了实如，讲到了这开示悟入，他现在知道说啊，我以前以为我根本不能成就大圣，我只老师只教给我一些小圣的东西，我现在知道了，那小圣其实也是要构成这整个大圣的一部分而已啊，所以他非常的踊跃，非常的欢喜啊。他以前过去曾经这样子自己暗自感伤，说哎呀，我呢失以啊，这个我失以如来无量的知见，是不是？所以世尊呐、啊，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啊，我呢，或者是在静坐的时候，或者是在行走的时候，在精行的时候，每做数念，我等同入法性，因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为什么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接触到大圣？所以现在他讲了，对，我自从听到你这样叙述以后，我知道我现在也能够了解，所以若我等啊待所说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圣而得度脱，然我等呢不解方便所以所说，初闻佛法欲变信受思维取证， 我一直想要取证，用小乘法的那些东西来取证，以为那叫成佛，不是的。我现在知道了，现在这是一个对于老师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回馈，告诉他了。那么佛呢，在听完了以后，知道了舍利佛啊，他也跟他讲，他说你以前呢跟我二万亿佛所哈，跟我很久，我就常常这样教化你们。过去你就是我的学生，一直到现在你还是我的学生。我那个时候就这么教的，我现在就是要把我以前也曾经给你指引过的，现在要告诉你。所以现在为诸声闻说是大圣经明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护念的。他现在要告诉他，不止如此，现在要告诉他说，你现在已经因为有这个权变，有这个小圣的基础，同时又是如此的权变，他现在已经有如此的自己看到自己的如来，已经也开示悟入了，所以现在为他受记。所以后面的这一段是为他设计，说舍利弗，如于未来无量劫无边不可思议劫的时候，经过你的修行呢，那么你将来就可以成佛。而这个佛呢，他的名号呢叫华光如来，一样有这十号，是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你的国名叫做离垢，也就是为他受记，为他的将来的佛的世界，他成佛的世界为他受记。受记的意思是对这个弟子予以期许，以后你会成就，而佛所说的将来必然要成就，为他期许。就好像说你好好努力，你将来一定可以考取大学，是一样的。而且你必然能够，在我的学生我所观察的，你能力一定是够的，而以你今天有如此的这样子的醒觉，你是可以办得到，那你要好好努力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讲受记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什么？是佛对弟子明确的观察以后就给他的一个期许。所以所有佛的弟子都在当时哈，所以佛世难值的意思就是你在佛世的时候通通都得到佛的受记，但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佛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也跟他讲，那个世界那个劫名叫做大宝庄严，大宝就是菩萨，菩萨就是大宝，就是大宝庄严。他告诉他以后你这个世界是什么。等他说完了以后，其他的所有在那里，包括天啊，这个天啊，就是这个四地天的四地梵音哈、啊，那么他无数的天的天子哈、啊，那么包括没有离开的那些天龙八部，没有离开的都留下来的这些，通通都礼敬佛。那礼敬佛，那么做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也同时赞叹，而且也很希望。在这个地方他自己也能够得到这个大法轮，是这一段是这样子说的。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佛呢就为大家譬喻说法，讲了这一段故事。他说啊，我们过去说法有小圣有中圣有大圣，小圣啊是声闻，中圣是辟支佛，也是圆觉啊，大圣是菩萨到佛。那么过去讲这三圣，那么他现在就比喻了，他做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故事，这么说。他说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国土呢，有一个年长的一位长者，他年纪已经大了，他有很多的钱，很多的财富是无限的，田宅同仆也是很多，他家里很广大，可是这个很广大的只有一个门，这个门也已经老旧了，他的孩子弟子们他的子弟们通通都在里头，在那里呢游乐嬉戏。可是突然间这个房子已经旧了，墙角上已经起火了，就要烧起来了，这整个的物质就要烧起来了。这是佛讲这么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呢，就要烧起来了。 可是这个长者呢想着只有一个门，没有第二个门，那怎么办呢？这个大的大宅竟然只有一个门，那怎么办呢？我在想过去一定有很多的大宅院只有一个门，要不然佛不会举这个例子。因为怎么样，以前呢、啊、危险的、啊、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大宅院只留一个门，没错的。那么只有一个门，那要逃怎么办呢？我能不能一个一个把它抱出来呢？我怎么讲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还在玩呢，而且不止在那里玩啊，那边呢还这个地方互相啃食，还以为这样子很好玩，这个大宅院，那怎么办呢？他最后就告诉他们了，他说各位啊，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玩的啦，我呢他使用一个方法，一个技巧，是不是？这个地方没什么好玩的，外头我给你们准备好了，我给你们准备牛车、鹿车跟羊车。牛车呢是大牛车，羊车、鹿车，那么都给你系上那个车子，上面呢我给你装了很多的彩带，也弄了很多的很好的棚子，你们呢就有了上面有很多的珠宝铃铛，你们为什么不去那里玩呢？你开着车到处去玩不是很好吗？那这些弟子们呢被他这样子一说呢，车主都在外头赶快出去，哇，通通都跑出去了。跑出去干什么？当然要跑出去要去开那个车子啦。佛是不是真正的给他们准备了这个车子呢？但是不，他们出来的这个车子，有的他喜欢开那个大牛车的就开大牛车，他喜欢开这个鹿车的就开鹿车，喜欢开羊车的就开小圣的羊车，也就是各根性因缘不同，但是他就使了一个方法，你要离开那个啊众苦艰迫啊这个火灾的现场，他使用了这个技巧，你知道吗？以前我住政大，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政大下水下大雨就会淹水，那淹水的时候呢，我是看过生死，那个农家的猪啊一淹水的时候猪会不会走不肯出来，他淹了水他就害怕，就躲在那个猪圈里头就不出来，知道吗？他们用推的也不行，用拉的也不行，那大的你也拿他没办法，你知道最后怎么办呢？就是要他的主人拿来一个喂他的那个瓢子啊，再拿一个东西敲着，叩叩叩叩啊，告诉他，然后跟叫他名字，他就出来了，他一步一步一气跟他出来，我们几个人在那帮忙推那头猪吧，推不动，大男生哎，推不动、啊、他就用这样把他引就出来了，最后是用了那个东西把他引出来，所以要有巧妙方便法门的意思就在这里，要一个人开悟，要一个人成长，要一个人学习，要有方法，要有方法。所以你说要不要打孩子，要不要用体罚，不是体罚把小孩子教好的，但是体罚也并不是绝对不能用，但无论如何要少用，要用的时候一定要很谨慎，而且用的要有技巧，是不是？不是说欠怕的啊，有怕就好，后来有怕的好，大家怕就好，是不是？这两个打一打就行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使了这个方法出来了，好，然后告诉你，佛又说了，他说我就像这个长者，我对众生人我如众生之父，因为这个长者他的子女嘛，这个父就告诉他们嘛，现在呢他举了一个比喻，我在这娑婆世界，我在这里化度，我也如众生之父，我必须在这个前桥引众生出门。你看他引众生出门多得很呐、啊！我上一个星期给各位讲那个孔雀明王，是不是给各位讲过啊？是不是啊？那你看这个佛母孔雀明王经，那么这部经里头所提的 他是用弟子用一个比喻，这比喻什么？是被俘虏在笼子里头。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这些色欲的笼子里头，我们飞不出来。他就告诉你，你要自己对自己，你要简约一点，对自己什么事情，你要自己能够不要太贪着，那你才不会太胖。你太不会太胖，你才会从那个笼子的缝里头跟我一样就可以出来。哎，他这个比喻巧妙的不得了，你一听就懂。所以你听佛法就要听这么宝贵的佛法，那都是佛讲的，不是我讲的。我现在也在听，你知道吗？你看他现在又讲这个故事了，就好像这个大的啊、大宅院哈、那么我为其父，我使用这个方法，哎，有这三层，其实这三层车没有关系，主要是什么？它出来了。那既然出来了，坐什么车有什么关系？那是游玩，坐什么车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都已经出来了，车子也都骑到了，不管你怎么方式出来，我终于用全巧的法门把你牵出来了。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耶稣基督他有三年的时间消失在他的故乡啊，消失在耶路撒冷，他不在那里。他们知道他们是往中亚往北印这个方向来，那他到这边来，你想他会接触到的宗教，他会接触到的是什么？一定是接触到北传的佛教，是大圣的，是不是？富这个观念是不是跟他有关？这是我一直很怀疑，我没有看过在学术的考证上特别谈这件事情，但是我是提出来，你知道，你可以去思考，我有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它跟富有关，而且佛也曾经用过富这个观念，对众生有如父我，他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三车里头有鹿车，你知道圣诞老公公有什么车？从天上下来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车？鹿车。圣诞老公公代表了天界下来的鹿车，是不是？所以你要注意，他所修的这些东西都还是在啊，在三界里头啊。但是他要告诉你的是，乃至于到菩萨，菩萨有如来的菩萨，我过去给各位讲这个文殊菩萨，他是三世都是如来果上的如来啊、哦、但是他是菩萨，他是回向带来的。但是呢，有现世在这里修行的菩萨，就是诸位菩萨啊，你我也有份，我们是现在在修行的菩萨，是修菩萨的菩萨，不是真的已经成菩萨过，是不是？是报名要当菩萨的，是不是？那么好，我们当菩萨就要绝有情，是不是？我们有丰富的感情去爱人，我们有丰富的感情珍惜生命，我们有丰富的感情去创造我们的幸福。但是要知道，做一位觉者，但是为了使做一位觉者，这一位醒觉的人都必须要靠过实如，透过如来的观念，透过开示悟入进入觉者而成为菩萨。而这位菩萨才能够既可以入于佛，可是又可以行菩萨行，是在这里。所以你如果讲到基督这部分的时候，你越深入基督所讲的，你会发觉这里面他们这个地方，有些地方它是有相当的关系，并不是全然没有关系。我今天呢，这个光明这个中学的这个台北县那个中学啊，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啊，那校长叫蔡校长，蔡沪宇，他今天呢，他我们见面了，他说我就特地我们开会见面了，我特地带这本书来送给你。他给我一本书，那本书叫什么？醒觉。我看到了，哎，这个 Melo 这个人是谁？他说这个人是一位基督徒， 但是他受过印度、受过佛教的影响很深的。我觉得这种智慧是很深，是可以超越于宗教的。我听到我说对，超越于宗教的就是宗。我把它拿来翻一翻，我好喜欢。其实我今天一直把它放在口袋里头，一直刚刚来的时候才把它摆下来。不是，有空我再翻几页。这里面你可以知道，一位基督徒，一位天主教徒，他们在精进的修行上，他们并没有离开这个部分。所以你不要随便说我们以学佛自大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觉得说啊，你那个是外道。我从来没有讲过基督或天主是外道。为什么？你看清楚，你到了这里来，你读这门原教，你会觉得佛教是如此的包容。就在这里头，这三层都是从那个地方会出来的，只要能出来的这三层，你骑哪一层啊，哪一种车子啊，我们都说圣了啊啊，你无论你是乘的是哪一圣啊，那你都会出来。所以根性因缘不同嘛，所以这个比喻品呢，从头到尾就是在讲这个比喻。所以你把这个比喻看清楚了，再跟着前面你那个实如跟这开示误入，你给他看，你就知道说佛法的圆融圆妙之法是什么。你该不会这样认为，所谓的圆妙之法大概是指很圆融吧？我说那什么叫圆融，我们不在，你现在知道了什么叫圆融。不圆融叫做圆融，是不是？你要去弄一个很圆融的东西，不就死了吗？一定是什么能够懂得全变，能够懂得活用啊！要全变就产生不圆融，可是有全变才有圆融。人世间也如此，你说你希望很幸福的家庭，很幸福的人生，你想要吗？当然想要。如果你想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家庭就不幸福了。为什么？我们挑东挑西呀，是不是？你这不对那不对啊，是不是？我们如果一直希望自己什么东西都好，我们就会变不好了，我们一定会产生很多的挫折，心理上就会出问题。圆融的意思是我们有很多的创意，能开示悟入，能够不断的成长，而且我们能够不断的面对真理，做一位觉者。这就是这第三品经体育品这一品他给你的。这么样说来，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佛法真的是很妙？而且他的妙理，他的方法，他的修行，他是多层次的，并不是如你所说的只有说我们只有一个宗教的问题，他不是，他很宽广。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讲了三品了啊。